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新闻自由急速恶化，香港第几原时报宣布停刊。香港知名会计师行被控诉非法协助港府清盘，一传媒。香港知名会计师行被控诉非法协助港府清盘，一传媒。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特权。头条新闻：上诉庭下令撤销狱警警告，迟来的正义于事无补。德国人权家被拒入境，批评港府向北京表忠，比大陆仲爱国爱港。近600港人申请澳洲庇护，66人未成年，5年来仅有5人获批。周幸彤不满歧视及违宪，申请司法复核禁惩教署，要女囚犯夏天穿长裤。放弃200,000年薪，黄德森离职，原因众说纷纭。英国政府最新香港报告被指较以往温和，港府仍以4500字长文反驳。住宅租金仅跌 3%， 香港楼价租金走势两极。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新闻自由急速恶化，香港第几原时报宣布停刊。香港新闻自由的状况在近年急剧恶化，特别是自2020年国安法实施以来，多家媒体陆续停刊或撤出香港。9月6日，香港第几原宣布将于2024年9月17日发行最后一期报纸，但网站会继续营运。这次的决定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忧虑。戴纪元在公告中提到，由于印刷厂租约无法续期及其他外部原因，将暂停印刷厂发行，并对停止报纸的发行表达遗憾万千，但绝不悲哀。该报陪伴香港市民长达23年，经历了香港由繁荣至低迷的转变，成为不少市民心中不可缺的媒体之一。公告中引用了诗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他们面对黑暗时仍保持希望，并认为黎明将至。虽然报纸停刊，但第几原强调网站将继续为香港发声。香港网民对此事感慨万分，认为第几原的停刊标志着香港新闻自由进一步倒退。有网民回忆，过去参与游行时曾拿到第几原的报纸，表示如今游行不在，报纸亦停刊，这个象征着香港曾经的自由逐步消失。亦有评论指出，第几原坚持反共立场，最终面临中共的压力而停刊。外界认为香港政府在施压媒体方面运用了强大的力量，导致多家本地独家媒体如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相继倒闭，国际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和自由亚洲电台亦撤离香港。这个让很多人联想到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名言，他指出禁止言论自由通常与政府有不当行为有关，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未来，一个透明的政府冇理由限制言论自由，因为如果冇错事可隐瞒，就唔怕受批评或揭露。今日嘅香港独立媒体被迫停运同撤离，反映咗权力机构对异议声音嘅极度恐惧。 并且让人质疑其治理的透明度。香港知名会计师行被控诉非法协助港府清盘一传媒，两位西方媒体高管指控全球第五大会计行 BDO 国际的香港成员所立信德豪非法协助香港清算一传媒集团。这间媒体公司由黎智英创立，旗下的《苹果日报》曾是香港最受欢迎的民主派报纸之一，但于2021年因国安法压制被迫停刊。该两位高管包括《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窝登·柯维茨及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祁福德，在去年12月向英国政府提交正式投诉，指控 BDO 未经司法程序非法协助港府清算一传媒。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项投诉指出立信德豪的执行董事陈锦荣于2021年7月被任命为财务监察员，负责调查及清理一传媒。投诉称这个违反经济合作企发展组织 OECD 规定，该规定要求跨国企业进行人权尽职调查，避免侵犯人权。一传媒曾雇用超过2000名员工，其关闭标志着香港新闻的衰退，并反映政府在未经正当程序下对上市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权力滥用。黎智英因支持香港民主运动遭港府严厉打压，面临国安法指控，可能被判终身监禁。投诉仲指陈锦荣未经法院批准扣押香港律师事务所文件，并要求一传媒董事提供资料及接受录音采访，否则面临刑事起诉，并被视为对香港法律的权力滥用。 BDO 国际否认立信德豪被任命为检察员，表示陈锦荣仅根据公司条例调查一传媒的财政事务，并非负责解散。陈锦荣回应称自己依法行事，拒绝进一步评论。这次投诉可能成为全球首例针对跨国会计公司涉嫌协助威权政权的案件，影响其声誉。英国政府正在审查这件案件，并将于适当时候决定是否进行仲裁程序。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特权。美国国会众议院于9月10日以413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构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这项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撤销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事处的特权。法案由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麻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窝文共同提出，参议院版本则由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和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里提出。根据法案，行政部门需在法案生效30日内审核华盛顿、纽约及旧金山的3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应继续享有目前的特权和豁免。如果认证这些办事处不再符合外交待遇标准，则他们将在180日内停止运作，若认为他们仍应享有特权，则将获得为期1年的延长。 或直到下一次评估。这条法案是自2020年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后，美国国会首先针对香港问题采取立法措施。史密斯议员指出，这一项法案是对香港受迫害人士的实际支持，亦是对中共对香港自由和自治侵蚀的回应。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民主议员格雷窝里·米克斯和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巴尔亦强调，香港不再具备法治和政治自由，应根据现实调整对香港的政策。香港政府对此法案表示强烈谴责，批评美国国会以此法案抨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并指责美国存在双重标准。香港特区政府声称美国的国安法律比香港更加严厉，批评香港国安法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是对香港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人权的粗暴干预。目前香港在全球设有14个经贸办事处，其中3个位于美国。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的通过表示赞赏，认为这个是对香港侵犯人权行为的重要回应，并将限制香港政府在美国的影响力和跨国镇压行为。这项法案的推进标志着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重视进一步加深。头条新闻上诉庭下令撤销狱警警告迟来的正义于事无补。香港通讯事务局于2020年裁定香港电台的讽刺时事节目头条新闻中的无品芝麻官和警方信息环节污蔑和侮辱警方，随后对港台发出警告并停播该节目。近日上诉庭裁定撤销这一项警告，这个裁决被前头条新闻主持人曾志豪认为迟来的正义，但已无法改变节目停播的现实。头条新闻自1989年开播以来，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讨论时事，成为香港电台的标志之一。然而2020年2月新冠疫情期间，警方信息环节的讽刺内容引发了警务处长邓炳强的投诉，指责节目抹黑警队。在收到超过3300宗投诉后，通讯局于5月19日发出警告，裁定该节目侮辱警方，并要求停播。香港记者协会和港台工会随后申请司法复核，2021年11月原审法官周家明裁定通讯局未能对无品芝麻官环节的内容进行有效调查，并裁定错误。至于警方信息，法官认为通讯局裁定并无不合理之处，双方对这个裁决提出上诉，并经过近3年的审理，上诉庭9月4日裁定撤销通讯局的警告，并维持原审裁决。主持人曾志豪对此判决表示，虽然裁决为节目制作团队提供了迟来的公道，但节目已于2020年6月停播，主持人亦已移民。他指出，即使裁决得以执行，香港电台的编采方针和整体环境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节目的重开几乎无可能。他认为这些变化使得批评声音难以存在，亦影响了香港的新闻自由。 記者協會及港台工會在聲明中表示，儘管上訴庭的裁決已撤銷對頭條新聞的辱警警告，但節目已經停播，香港不再有類似的諷刺時事節目。記協主席謝家和表示，雖然裁決還頭條新聞的公道，但實際上香港的新聞環境已經改變，節目的重開已無可能。曾志豪形容頭條新聞就好像是社會的鬧鐘，對政府施政有警示作用。他擔憂當局失去這樣的批評聲音，可能會影響政策的正確性，進一步誤判民情。德國人權家被拒入境，批評港府向北京表忠，比大陸仲愛國愛黨。人權家被拒入境，批評港府向北京表忠，比大陸仲愛國愛港。2018年因聲援907律師及拍攝紀錄片而遭中國遣返的德國人權活動家穆達偉，近日利用中國對德國免簽政策順利入境中國旅遊。然而當他從北京抵達香港後，卻被香港入境處扣查13個小時並拒絕入境，最終被押上飛機轉飛至原定的越南。穆達偉表示，他對香港失去自由深感痛心，並批評香港政府一心向北京表忠。穆達偉在社交媒體X 上披露，他於9月7日晚上抵達香港時，被入境處職員拒絕入境，並被迫接受長達13小時的檢查，行李亦被搜查。雖然警方被給出具體的拒絕理由，但穆達偉最終被送上飛機前往越南。他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我感到難過，再亦不能夠去香港這個這麼美麗的城市，我希望香港有一日能夠自由。他指出，他是靠中國對德國公民的免簽政策順利進入中國，整個旅行過程沒有問題，但在北京機場轉機到香港時卻遇到了困難。他描述自己在晚上11點半抵達香港，12點左右到入境處，護照掃描時出現問題，後來被帶到一個沒有窗的房間，經過多次審訊和等待，他不確定被拒入境的原因是否與他過去對中國政策人權劣跡的批評或當前的人權工作有關，但對香港自由的喪失表示深切的悲哀。他評論指自己感到遺憾，不能夠再去香港這個自己曾經讀書的城市。現在的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變成一國一制，似乎比大陸更嚴格。德國人權組織自由香港的發起人之一流亡德國港人黃台仰對此事件表示，這個反映了香港自由的消失，外國人亦難以逃脫政權的任意壓制。這件事不僅顯示香港變得越來越不自由，連外國人亦遭遇政權的任意作為。 并且非常开放和欢迎外国游客的香港，现在却变得越发像封闭的中国大陆，自己感到非常难过。穆特伟曾于2018年因声援709律师及拍摄相关纪录片被中国遣返，之后转到香港大学继续学业。他现在是德国活跃的人权运动家，并参与多个人权组织，包括德国西藏倡议及自由香港。近600港人申请澳洲庇护，66人未成年，5年来仅有5人获批。反送中运动距今已满5年，众多流亡海外的港人仍然在等待政治庇护的漫长过程中挣扎。台湾和英国的庇护情况受到较多关注，但实际上澳洲亦有超过580人申请庇护，其中有60多人为未成年人。然而5年来仅有5人成功获批，申请者面临的审批时间亦极为漫长。澳洲目前有584位申请保护签证的港人， Raymond 是其中之一。他早在2014年雨傘革命后来到澳洲，当时他是占领旺角弥敦道的抗争者之一。随着身边的朋友被捕， Raymond 选择前往澳洲暂避，并以学生身份留在当地。当时他未曾考虑政治庇护，直至2018年才得知自己符合保护签证的条例。然而他在寻求协助时遇到欺诈，结果申请延误至2020年才得到重新进行。 Raymond 表示，虽然澳洲移民律师不多，他庆幸找到合适的律师，最终顺利申请保护签证，但等了超过3年。他指出，新冠疫情期间移民局大幅度减少了处理速度，所有签证的审批都被延迟。虽然审批过程缓慢，但澳洲政府给予这些人在这里工作的权利和基本福利，自己对澳洲政策有信心，认为最终会获得批准。除了 Raymond， 还有不少港人在澳洲等待政治庇护。澳港联主席潘丽晶指出，澳洲的保护签证审批通常需要很长时间，虽然曾与政府反映港人的困境，但未见有显著改善。他提到，除了香港人，其他国家的庇护申请亦在增加，使得整体审批过程更加繁忙。虽然庇护申请未能特别加快，但澳洲政府在2022年3月推出了避风港政策，为港人提供了申请永久居留的途径。数据显示，政策实施头两年已经有超过1000名港人获得永居资格。对于如何延续抗争， Raymond 感到心灰意冷。他选择以一种方式保留香港文化，就是在墨尔本开设港式餐厅。他相信像日本的寿司一样，香港文化若能融入国际，就不容易被中共摧毁。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专长延续香港的饮食文化，这个亦是他对香港的一种保留方式。周幸彤不满歧视及违宪申请司法复核，禁惩教署要女囚犯夏天穿长裤，已于9月6日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周幸彤指控惩教署规定女性囚犯在夏季必须穿长裤，而男性囚犯则可穿短裤， 这个不仅是荒谬，还违反基本法保障的平等权，而且损害在囚人士的健康。39岁的周幸彤由大律师谭俊杰、刘俊安及梁丽国代表入品状指出，自2021年9月10日起，他在大榄女惩教所还押。根据现行政策，女性囚犯在夏季日间活动中需穿短袖上衣及长裤，而男性囚犯可穿短裤。周幸彤于今年7月26日向两名福利官询问是否可以穿短裤，但被拒绝。8月1日，他再次向另一名福利官申请，该官员表示会向上级请示。8月13日回复指出，因年龄变化或皮肤敏感，女性囚犯必须穿长裤，但对他的建议未作出回应。入品状指出，周幸彤无意挑战男性穿短裤的政策，只关注两性差异待遇。他利用《性别歧视条例》第38条，指政府在执行职能时歧视女性属违法。周幸彤质疑该政策违反基本法第25条及香港人权法条例第22条平等条款。因男女囚犯面对类似健康问题，为何只有女性必须穿长裤？他还引用天文台数据，指2021年至2023年酷热天数超过50日，认为惩教署未充分考虑女性囚犯在炎热夏季的健康需求。强制穿长裤的政策对女性囚犯健康构成威胁，该政策在没有空调或风扇的环境下，对女性囚犯健康影响尤为明显。周幸彤表示，提司法复核是因为对惩教署投诉调查组及投诉上诉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不清楚，存有疑问。此前因屠龙案被判刑的前本土民主前线成员钟雪莹曾就类似问题提出司法复核，但后来撤回申请。放弃200,000年薪，黄德森离职，原因众说纷纭。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9月12日宣布，因个人理由提出终止合约，获局方同意。黄德森去年8月获委任为体育专员，合约期为3年，但在任职仅1年便辞职，引发外界关注。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即文体旅局，文体旅局公告指示，黄德森将于20日离任，并感谢他在过去1年对香港体育发展的贡献。局方会按程序安排接任人选。现年59岁的黄德森曾经在香港滑浪风帆名将及奥运冠军李丽珊的丈夫。他于1990年成为香港体育学院全职滑浪风帆运动员，屡次在亚运会获奖。在2000年退役后，他转任教练，连续5年获得全年最佳教练奖。2008年他加入香港体育协会，负责推动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及教育计划，支援超过1000名退役运动员。2017年黄德森转至体育行政领域，担任香港业余冰球会执行总监。2022年担任中国香港乒乓总会行政总监。去年8月他接替杨德强担任体育专员。 負責制定體育政策和推動政府的五大體育發展政策目標，包括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等。黃德森的最後一次公開活動是今年8月21日參加了由特首李家超主禮的巴黎2024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歡迎儀式。對於他辭職的原因，網絡上有各種猜測，有人認為是因為家庭原因或移民問題，亦有網民指體育專員這份工作挑戰多、壓力大，即使薪金高亦難以承受。政府最新香港報告被指較以往溫和，港府仍以4500字長文反駁。英國政府近日發表了最新一期香港半年報告，內容詳細記錄了香港在上半年的多個重要事情，特別是涉及香港政府針對被視為威脅國安的行為。報告指出，香港政府的做法正在損害香港的國際聲譽，並提及47人案和黎智英案等政治案件的審理進度。英方在報告的結論部分敦促中國政府恪守中英聯合聲明，這樣就引發了港府的強烈反駁。港府以超過4500字的長文回應，批評英國對香港事務的干預，指責其以政治凌駕法治，試圖以政治手段干擾香港的正常施政。報告中回顧了香港上半年的主要事情，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一月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以及無國界記者、駐台北倡議專員白奧蘭在四月中被拒入境的事件。報告重點關注香港司法系統的變化，特別是立法會三月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該條例新增了間諜和叛國等罪名。此外，報告還涉及了47人案和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相關案件的審理進展。在報告的人權與自由部分提到，自由亞洲電台和華爾街日報在上半年關閉了其駐港辦公室，藝發局亦撤回了對香港舞台劇院的資助。報告還指出，香港各級學校進一步實施愛國教育，並在公務員守則中增加了維護國安的條款。報告提到，香港政府今年6月註銷了6名海外倡議者的特區護照。對於這份報告，英國港橋協會董事鄭文傑表示，報告的措辭比以往更為溫和，反映出英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應該隨著中共勢力的擴張而調整。他指出，報告雖然詳細記錄了香港的多項事件，但對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五月爆出的間諜案就沒有提及，這個可能與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有關。英國政府可能不願公開評論。此外，鄭文傑推測 英國政府可能出於修補與中國的關係而避免討論這些敏感問題。報告總結部分重申了對中港政府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的呼籲，港府發言人則批評英國對香港事務的插手，指英國沒有主權、沒有治權、亦沒有監督權，應停止干預中國內政。鄭文傑認為，隨著中共政權的強大，英國對華政策需要與時並進，應更加積極地應對中共擴張的形勢。住宅租金僅跌 3%， 香港樓價租金走勢兩極，香港住宅市場的價格和租金走勢顯示出明顯的兩極化現象。根據仲量聯合9月5日發布的《香港住宅銷售市場綜述》，自2021年的歷史高位以來，私人住宅樓價已經累積下跌近30%，而租金則僅距離歷史高位 3%。 專業人士指出，面積較小的單位租金升幅較為顯著，主要因為選擇靠近商業區居住的非本地學生和專業人士的需求增加。報告顯示，面積在431至752方尺之間的 A 及 B 類單位租金增幅最為明顯，分別錄得 6.9% 及 7.3% 的年增幅。 A 類單位的平均租金回報率在6月上升至 3.4%，較過去10年的平均水準高出70個基點，創下自2012年以來的新高。推動租貸市場增長主要因素之一是新家庭數量的上升。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間，家庭數目按年增加 1.5%， 達到276萬戶。此外，根據為子女來港生活的人才計劃家庭的具體情況調查顯示，86% 的非本地人才正在租住單位，這個比例遠高於整體人口。香港利嘉閣研究部主管陳海潮表示，隨著大陸留學生和各地企業職工回流及政府的人才計劃推動需求，租金逆勢上升。他猜測外來人才的需求不僅能推高租金，亦可能對樓市產生促進作用。然而，亦有地產經紀人指出，一些原本打算買樓的客戶因對樓市前景不看好而轉為租客，這個使得租金保持上升。仲量聯行專案策略及顧問部資深董事李遠峰表示，大批人才為家人來港將提供住宅租貸物業的需求，推動租金增長。他又預計在這個背景下，香港高中小型住宅單位的租金和回報率將在短期內繼續上升。儘管如此，亦有客觀因素可能影響租金增長，例如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增幅放緩，導致租金增長無法按收入增長匹配。分析指出，住宅樓價和租金走勢的兩極化意味着，当楼价形成熊市并下跌超过20%时，租金很难独立支撑。地产界对本月美国降息持有一定期望。摩根士丹利预测，美联储减息 將對香港樓價產生利好影響。預計2025年在美國下調利率的背景下，本港樓價將回升 5%， 不過今年樓價預計仍會下跌 8%。